永岩一行四人终于在恶虎村的锦东头找到了一家客栈落脚。本来呀，这家客栈的条件就特别差，到处肮不拉脏的，这还不说，隔壁呢竟然住了几位军爷。这些个家伙们呢，猜拳行令，吆五喝六，还说些脏话。听着隔壁传来的这些个怪笑声和污言秽语，永岩和王尔烈都觉得恶心。鲁慧脸一红，不言声，忙着过去收拾床铺。王尔烈叹了口气说：“嘿，没想到每年几百万军费，竟养了这么一群龌龊东西。”永岩听着隔壁的话，越说越不像话，简直不堪入耳，皱着眉头盘膝坐到炕上，闭着眼睛努力入定。任京子笑着说：“嗨，都将就些吧，这种地方这种人就这样。”正说着，见电伙计端着一盆热水进来，腋下还夹着一把笤帚，急忙过来接过水盆子安置了，笑着说：“我说呢，这一路过来都没有你们这样安详太平，原来是有驻军呢。”“什么？指望他们？”哼。电伙计往西屋看了看，撇了撇嘴，小声说：“哼，他们呐才指望不上呢，土匪来了，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呢。咱这村啊，30多年土匪不来，那是因为沾了村名字的光。”听了这话，永岩、王尔烈、鲁慧都凑过来了，就听那伙计说：“35年前呐，北京的黄总镖头和龟蒙顶的窦寨主就在这外头河滩上搭擂台比武，当时啊，刑部刘统勋老爷也在，两下里约定好了，要是黄总爷输了，刘统勋老爷脱下黄马褂，另寻道路下山，皇上赐的御马奉送窦寨主。要是窦寨主输了呢，无论蒙山哪个山头的绿林英雄，不许进恶虎村半步，不许劫过路的黄冈。”结果俩人打了3天3夜，窦寨主呢是1胜2负，算是输了，从此就留下了这规矩。嘿，说来也蹊跷啊，头两年暴都固的王寨主、圣水峪的刘大麻子，还有微山湖水寨的胡克强寨主，还来闯过恶虎村，可是回去之后都大病了一场，放了票，退了银子，还病就好了。王伦大前年带着兵打这路过，回去就中了埋伏，让官军给拿住了，在济南当众给剐了。看来呀，我们这恶虎村是立君子不立小人，是寨上头的人禁忌之地。要说窦尔敦的功夫比黄天霸还稍微强那么一丁点儿，可是偏偏失手胸上挨了一镖，看来啊也是他犯了这个忌讳。你不信这个不行，当年假神仙进京路过这里，说恶虎镇邪，不信你们这会子出去试试看，东西都不太平。听了他绘声绘色的讲述，众人才明白了，感情恶虎村是沾了风水好的光。永岩虽然厌恶隔壁那些个污言秽语，但是这些个兵毕竟是朝廷治辖的人呢，土匪又视这里为禁地，一时倒放了心。慧儿伺候他洗了脚，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们出去走走吧，吃过饭再回来，不要在这儿听这些醉汉胡诌八扯的。”看了慧儿一眼又说：“王师傅的身量小，你呀就换了他的袍子，再戴顶瓜皮帽，暂时冒充个小子吧。”于是几个人出了房门。这个镇子不算大，一会儿的功夫就从东头转到了西头，又绕着村子转，没人的时候就议论算计着福康安的道路里程，有人的时候呢就说风景、讲生意、扯闲话，直到天黑才找了一家饭铺，一边慢慢的吃着，一边消磨时光。起更之后才回到客栈，听见隔壁鼾声雷动，就知道那群兵啊是睡了， 也急忙吹灯睡下了。却不料睡到半夜的时候，隔壁那些个兵又闹腾起来了。王尔烈睡觉特别轻，听见动静一下子坐起来了，侧耳细听，隔壁传来了吵闹叫骂声，好像还有女人的哭声，紧接着又是啪的一声响，好像是谁放了个炮仗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倒在地上似的。这下子连鲁慧也醒了，睁眼睛一看，任精子正站在窗前侧耳倾听呢。静了一会儿，就听一个粗嗓门说：你还敢问我为什么拿人？你们聚众赌博，还玩窑子嫖女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听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：军爷，您搞错了，他们不是姚姐，是我的姨太太，是我们一家人没事斗雀牌玩的，这又犯了什么法呢？一个尖嗓门大声说：什么一家人？哈哈，看不出你老小子艳福不浅呢，你这小娘们嫩得很，你的太太也是个活西施。话没说完就被那个粗嗓门给打断了。你说你们一家是一家人啊，谁能证明啊？哎，长官，我们是从县城里逃难过来的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哪儿来的证人呢？少长，别听他胡扯，我们进去捉赌，他们吓得乱窜，要他们是一家人还躲什么呢？军爷，我们还以为是土匪来了呢，所以才……还是那个粗嗓门，
少啰嗦，军爷没工夫听你穷叨叨，识相点，这几个婊子留下，你回去拿20两银子来，就算完事儿。
老总，银子我倒是有，只怕遭劫都存在这里的钱庄上了，请老总宽限一天，明天取出来一定如数奉上。那个少长怪笑一声说：好啊，你就回去吧，把他们留着就行了，明天拿着银子来赎人就是了。一群秋八爷也都跟着起哄：
对对对，郭头圣明，只要女人们留下就行了，至于银子嘛，什么时候拿来都成啊，有这么水灵灵漂亮亮亮的女人陪着，我们有什么可急的呢？啊，明天拿来啊，明天拿不来呢，后天也成，后天拿不来是大后天也行啊。啊，
至此永言他们已经听明白了，这群兵痞子是以捉赌为名，不但敲诈钱财，还要强奸人家良家妇女，竟是比土匪还要坏了10倍。永言想不到山东露营军纪竟然败坏到如此地步，听着隔壁调戏妇女的污言秽语，气得他脸色苍白，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呢。忽然隔壁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声，接着其他三个女人也都跟着哭起来了。那个女人一边哭还一边数落她丈夫：
你个杀千刀的，我说到城里我姐姐家躲躲吧，你偏不愿意，如今可好了吧，就是王岩造反，反贼杀进城里，有这么糟心吗？就算是土匪绑票，那也还有个规矩可讲，可如今这恶虎村倒是太平，可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啊？都怨你前世没积德，倒说我头发长见识短，如今看着你老婆被人调戏，你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啊你？
大概是那男人听了老婆的话觉得有理，把心一横说：长官，山不转水转，何必把人往绝路上逼呢？跟您说句实在话，我乔家瑞在平邑县那也不是无名之辈，死了的县太爷陈英是我表兄，你们兖州府刘西瑶镇台是我把兄，哼，要不是官亲，我还不会离开平邑城呢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是男子汉，办事讲究个章程，我说2个章程，你任选一个，依我
咱们良好合议好，过后是朋友。不依，你们今夜就把我这一家五口通通杀掉，就算我命运不济。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话，要杀就得斩草除根，杀的一口气也别留，免得你日后招祸。
他这一番话说的不卑不亢，不急不徐，却是掷地有声，好像是把那些个兵痞子给镇住了。沉静了片刻，就听那郭头说，
看来你还蛮有种的嘛，哼，不怕欠债的精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，要是不逼你也没什么章程。好吧，你说说看。
一条，我写50两的借据放我一家人走路；另一条，我留下做人质，明天一早提50两银子来换人。兄弟们维持这里的治安也不容易，想玩女人拿着银子到翠红楼去，要是还不足印儿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悉听尊便。屋里又静了一会儿，好像是那些兵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就听那郭头又说，
好吧，你干脆咱也不含糊，写100两放你一家走路，不怕你飞上天去。告诉你，别想着有他妈什么鸟镇台撑腰，平易坏了事，他早就撤差了，老子在这儿辛辛苦苦，连他妈的一文饷钱都没有，不从你们这些老财主身上打主意，我们喝西北风去啊。
这也是一篇道理。这屋里四个人一愣神的功夫，就听隔壁磨墨声、铺纸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渐渐远了，大概是乔家瑞写了欠条，带着他的家人走了。四个人这才略微觉得放心了，想着今天夜里不会再出什么事了，正想继续睡觉呢，就听隔壁那个锅头又问，
老吴怎么样，都收齐了，点了没有，总共是多少？
就听那个尖嗓门说，
收的差不多了，连乔家瑞的算上有400多两。
永言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尖嗓门姓吴。只听他又说，
不过有一些只住一夜的，像这样的。
他顿了一下，好像是往东屋指了指，又接着说，
干脆就免收了，您的话传出去名声不好听不是？
谁知道话没说完就被那锅头给打断了。
废话啊，要行善还不如当和尚去呢，我刚才到账房上查了一下，身份引子都没有，存在柜上的银子有100多两呢，谁知道是什么人呢？
这屋里四个人顿时一惊，看来这是说到我们了。他们本来都是合衣而卧的，不约而同都坐起来了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。王尔烈便吩咐，
小人子点灯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隔壁锅头怪笑一声说，
呵，这是跟老子较上劲儿了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就小人子点灯，嘿，真他妈活得不耐烦了，走过去给我仔细盘查。
一阵响动过后，就听隔壁的门咣当一声关上了。这两屋啊是门挨门，近在咫尺，四个人刚刚起身，自己这房门哗啦一声就被推开了，5、6个彪形大汉身穿号衣一拥而入，带进来的风把灯给吹得呼呼扇扇的。永言抬眼一看，进来的一共是6个人，除了为首的锅头显得略微单薄一点，其余5个人都是身强力壮、板阔腰圆的，腰间别着大刀片子，一手拿着绳子，一手掂着棍子，横眉立目的盯着永言等4个人。永言不由一阵心慌，双手紧紧抓着床沿，努力镇静着自己。王尔烈见为首的那个高个子满脸狰狞，好像随时都要扑上来似的，便跨前一步挡在永言的面前，问他们，
你们要干什么？
锅头冷笑一声说，
哼哼，要查你们。哪儿来的？ 北京。到哪儿去？干什么去？到枣庄给内务府采办煤炭。
什么？内务府？
嘿嘿，光听说北京有个顺天府，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内务府啊？内务府是干什么的？内务府比顺天府大一点，比你们总督衙门小一点，是专门给皇上办差的。你连这都没听说过，这说明你这个人物太小，而且又孤陋寡闻。哎呀，这年头冒充云南大瓣蒜的可真不少啊。前天我们抓到个毛头小子，他愣说自己是福大帅的跟班，刚才那个姓乔的也说和我们刘振台是把兄弟。要是再问下去啊，兴许还有冒充乾隆皇帝的呢。他连讽刺带挖苦，跟进来的几个兵士都不怀好意地奸笑着。却听姓郭的又问，既然到枣庄采办货物，为什么不走微山湖？不知道平义正在打仗吗？王尔烈十分震惊地回答，不知道，我们的堂官就在平义，所以我们不能走微山湖。姓郭的用嘴儿努努永年他们几个，那他们几个都是干什么的？王尔烈指着永年说，这是我们少东家姓石，石五爷，他们俩是家人，我是账房师爷，我们的货物就耽误在平邑，上头催得又急，明天一定得赶到平邑。姓郭的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把一只脚踏在凳子上，眯起着眼睛看看鲁慧，又看了看站在永岩身边的人精子，冷冷一笑说，呵呵，你好一张利口啊，好难剃的头啊。哎，就算你是内务府的，总该有个证件吧，你的引子呢？拿出来看看。王尔烈仍然是不慌不忙地说，引子在包裹里头，还有盘缠，怕随身带着被人偷了或者抢了去，所以都存在店里了。当时我倒是要拿引子的，店伙计说不用登记了，横竖住一夜就走了，不信你把他叫来一问就知道了。哼，我没那闲工夫。姓郭的偏着脸看了看鲁慧又说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为什么女扮男装？兄弟们，你们说这起子人可疑不可疑啊？可疑，太他妈可疑了，统统带走，带到我们房里仔细审问。哼，你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，看咱们谁硬过谁。兵士们也都跟着嚷嚷着，走走走走走，统统走。慢！一直坐在炕边上的永岩突然一摆手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有勘合引子吗？征收钱粮是地方官的事，你一个小小的露营兵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你也太胆大妄为了，简直连土匪都不如。姓郭的回过身来，嘿嘿冷笑着，像看什么稀罕物似的看着永岩，满嘴的酒臭味熏得永岩往后趔起了一下身子。就听那姓郭的说，什么？你说老子是土匪？他土匪就土匪，他妈的不当土匪谁给吃喝？谁的裤裆破了露出你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兔崽子，老子！他一边说一边就要伸手去抓永岩。人精子听他出言不逊，早就忍不住了，又不敢违了永岩不许杀人的禁令，在一旁伸左手卡住了那姓郭的下颏，右手对准他的前胸拍了一下，那姓郭的妈呀大叫一声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后飘过去了，啪叽一声砸在了篱笆墙上，把那个墙啊砸了一个大窟窿，人已经在墙那边了。这一下子连隔壁房里剩下的兵士都吼叫起来了， 连声叫骂着：“妈的，有贼，强盗来了，快拿呀！”喊着叫着往这边赶过来了。那姓郭的头啊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磕了一下，一手提着刀，一手捂着头，又从那个窟窿钻过来了，指着永言说：“他们都是贼，弟兄们，咱们人多，快拿呀，拿住了贼有赏。”一时间就听见外边大锣筛的满街响成一片，有人吆喝着：“鄂虎村的村丁们，快点点上灯笼火把，拿贼呀！”霎时间，鄂虎村鸡飞狗跳墙，好像满街都是人，向着客栈奔涌而来。情势万分危急，眼看要吃大亏了，人精子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。见王二烈正皱着眉头想主意呢，永言煞白着脸，兀自强作镇静，嘴里叫着：“叫他们来，叫他们都来好了，难道敢造反不成？”鲁慧只顾死命地抱着行李达子。人精子听外头人声渐渐近了，知道那些兵士和不明真相的村丁马上就要包围这家客栈，真是急了，纵身跳上床，从行李搭子里抽出乾隆赐给永言的短枪和那串子弹袋子，急忙塞给永言说：“主子，这里不比黄花镇，36计走为上，爷带上这个，他两个跟着，我断后，要是有人拦着，暂且把瓷杯收起来，冲他的脑袋瓜子只管开火。”那个姓郭的愣愣地站在窟窿口看着人精子发呆，这会儿才算醒过神来，扯着嗓子叫着：“快堵住门，他们要跑！”话音没落，就听砰的一声响，这一声脆响打得那锅头进了声，屋里屋外顿时静下来了。原来是永言冲着姓郭的开了枪，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永言从7岁起每天都要和哥哥弟弟练枪法，年年秋猎，射狼射豹一般都是10枪9中的，但是对着人开枪还是头一回，因为心里慌乱，半点准头都没有。这一枪只打在了锅头的脚前，地上崩了个花，又跳起来打在锅头的手掌上，顿时流出了血。锅头也吓得魂飞魄散，心中暗想：这是什么枪？只有一个子儿，蹦地上跳起来还能伤人，还不用点念儿。就在他一愣神的一瞬间，人精子一个箭步飞升上前，一手提过锅头夹在腋下，用匕首逼在他的颈间，拖着就走，一脚踢落草门帘，门外灯笼火把已经将整个院子照得通明瓦亮，几十个兵士手持刀剑棍棒，横眉立目地挡在门口。人精子满脸煞气地站在门口，大声喝着：“识相的，快闪开，放我们走路，谁敢乱动，我一使劲儿，先就要了他的命。”说着腋下稍微用了点劲儿，可怜那个锅头的脸憋得像猪肝一样紫里泛青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一个大个子好像是副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哎，好汉，你们是哪个山头的？怎么敢在这儿作案呢？我们这就闪开，你先把人放下，有话好好说，好说嘛。”“放屁，你懂不懂规矩？给我闪开，到村外放人。”兵士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又看看那个锅头，似乎是在等他发话，但是他被人精子夹在腋下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，哪还能说得出话来呀？手脚乱扑腾，身子却动不了。僵持了一会儿，到底还是兵士们软了，慢慢的不大情愿的闪开了一个丈许宽的口子。人精子让王二烈和鲁慧先走，永言端枪紧随其后，自己夹着半死不活的锅头走在最后。